我们今天啊，19章的29节，然后呢，一直把19章呢把它讲完。前边呢，我们讲到了主耶稣讲到了说恩典，他回来交账，那10个仆人每个人一锭银子，然后呢，他们要去做生意，然后主呢回来的时候呢，会要检查他们的工作，看他们忠心不忠心，看门徒们是否要忠心。然后呢，那些不信的他要审判，就是信的要论功行赏，做功得奖赏，那不信的推出去全部杀掉，全部都要有审判的。那么就讲到了29节，29节呢，我们同样要记住我们现在在讲什么，就是主耶稣在朝耶路撒冷在走，在朝耶路撒冷走，所以他从耶利哥然后进到耶利哥，然后离开耶利哥，然后走到耶路撒冷。这期中间呢，从耶路撒冷到这个耶利哥中间呢，29节就说，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所以当我们讲到说他靠近那个橄榄山的时候呢，那就已经快到了耶路撒冷了。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常常到橄榄山去祷告嘛，就很近的。那么到橄榄山，他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所以主耶稣在进入耶路撒冷之前，就在橄榄山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打发两个门徒。实际他前面都一直走过去了哈，但是到这他就是要骑驴进城，要骑着驴进耶路撒冷。于是先打发两个门徒说，你到对面的村子里边，你一定能够看到一个驴驹，就是个小一匹小驴，说是从来没人骑过的，然后你就把它牵来就行了。如果有人问说，哎，你干嘛动我的驴，你就说我主要用它就行了。那么这个呢，是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意义的。主耶稣为什么要骑驴呢？我们看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9节，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9节，
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了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
这就是撒迦利亚先知预言的这位以赛亚弥赛亚来临的时候要如何进耶路撒冷的景象。他要骑一个驴驹，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要做这件事情，说，哎，你们去把这个驴驹取来。所以这里边主耶稣依然在向这些犹太人在显明，他就是撒迦利亚先知所预言的那位以色列的拯救者。然后32节说，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正如耶稣所说的是什么呢？有一个驴驹真绑在那里，然后呢，他们解驴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然后他们说，主要用它啊。那个驴驹的主人呢，也没有拦住他。所以正如主耶稣所预言的一模一样的。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位撒迦利亚先知所预言的是真实的。也就是说，这位以色列的君王，以色列的拯救者，他要骑着这个驴来进入耶路撒冷。35节，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也就是说，那时候没有鞍子嘛，所以他就为了表达对老师的这个尊重，就把衣服搭在上面，让老师骑在那个衣服上面。36节，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就是说，当时跟随耶稣的人是很多的，可以说是什么，两边的路上都夹道欢迎嘛，以至于主耶稣在骑着驴驹往前走的过程当中呢，路上的人不断的把自己的衣服铺在上面，就好像今天的铺红地毯一样，表示非常的隆重的来迎接这位从神那里所来的那一位。第37节说，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就是在橄榄山进到耶路撒冷这个中间，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 所以我们看到了跟随他的这些人呢，看到主耶稣这一路坐下来，这些人不是说单单从这里才开始跟他的，从耶利哥前面就开始一直跟着他，耶利哥之前就开始跟着他，所以他看到这一路所行的什么异能，就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为什么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呢？因为他们看到了耶稣行这一路所做的这些事情，所讲的这些话，所以他们呢就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我们今天讲到奉主名来的王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奉主名来的王是什么呢？实际上讲到了奉主名来的王，实际就是以色列人对这位弥赛亚的称呼，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那我们都知道这位主耶稣，我们还记不记得在天使报佳音的时候，最后那个天使唱歌说什么？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这里边也讲了说，他们当他赞美神的时候，也讲到了这里，说在地上有和平了。主耶稣有个名字叫什么？和平之君。对，他要成就和平，他要成就神与人之间的和平。然后呢，在至高之处呢有荣光，神是得到荣耀的，因为他是从神来的，他带着神的荣光降在这个地上。所以他们赞美神呢，赞美这位从神而来的救主。39节说，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个法利赛人家说，哎，你责备你的门徒吧，为什么？他那些门徒就唱歌说，哎，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处有荣光。法利赛人就说，夫子，耶稣啊，你责备你的门徒啊。
他们应该不认为耶稣是这个神，是这个弥赛亚。
是因为这些法利赛人并不认为说耶稣你是从神而来的王，你是弥赛亚，你是那位成就神与人之间和平的那个救主。但是你的门徒竟然这样称呼你，这是对神的亵渎啊，你责备你的门徒啊，他是这个意思。40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什么意思呢？所以主耶稣这里在肯定他自己是谁，他并没有说啊，对呀，他们不应该这样说，而是说如果他们要闭口，连那石头都要开口说这些话了，他来肯定他的门徒对他的认知是真实的，他就是那位从神而来的王，他就是那位弥赛亚，他就是那位救主，他就是那位将平安赐给人的救主。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不但没有压制，反而鼓励大家，对，你们说的对，他的身份就是这样子的。然后下边说，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你会看到一件事情，他的门徒们越靠近耶路撒冷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越高兴，对不对？但是主耶稣呢，靠近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他并没有欢欣鼓舞，他反而是哀哭。好了，我们看到他为什么哀哭呢？这门徒也奇怪，这我们马上要得国了，马上要成功了，怎么还开始哭了呢？然后耶稣就开始说，第42节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哀哭，他为谁哀哭呢？为耶路撒冷哀哭。他讲到说什么呢？他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现在这个日子，你要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情。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位成就平安者来到了，但是这个城里的人拒绝他，所以你们不知道关乎平安的事情。那么说无奈这事是隐藏的，叫你看不出来。所以这里也讲到说，他的百姓要 拒绝他，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环绕你，四面围困你，扫灭你。这里讲到了这耶路撒冷城怎么样，要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神，耶和华神也要怎么样，要离弃耶路撒冷。这耶路撒冷的结局他已经看到了，所以那些百姓所看到的是什么呢？哇，这位和平之君来了，要得国了，如果他们很高兴。但是耶稣所看到的是什么呢？是这些以色列人，神的百姓，他们要离弃神，而因为他们离弃神，他们要重新的遭受耶利米先知那个时代的祸害的。这里讲到的说怎么样，一块石头也不再一块石头，这里讲到的是圣殿要被毁的。他说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什么时候是眷顾你的时候呢？就是现在呀，眷顾你的时候，这和平的君王，以色列的拯救者已经来到城门口了，但是这些人却要拒绝他。好了，下面我们就看具体的更加的发生了什么事情。45节，耶稣进了殿，他不但进了耶路撒冷城，而且进了殿，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哇，圣殿里边充满了做买卖的人，对他们说，经上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所以主耶稣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马上就进到殿里边，到殿里边的时候，他发现呢有很多在里边做买卖的。实际呢，以前的时候在殿外呢有做买卖的呢是有的。他们在做什么买卖呢？买卖牛羊。因为有好多的人，当他们来到耶路撒冷来过节守节献祭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他们不很远的时候，他不可能牵着一只羊来的，所以到那边他就直接买一只合乎要求的羊或者牛来作为献祭。这是本来是个正常的事情，因此呢也衍生出来另外一个生意是什么呢？兑换银钱。你得换钱啊，换完钱之后然后再买羊。所以这个，但是现在这里讲的说，进到店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这些人买卖做到哪儿了？做到店里头了，也就是说把店变成一个做买卖的地方了。那么主耶稣跟他说，店是做什么事情的呢？店是用来敬拜神，用来祷告的地方，但是你们把它变成了贼窝。所以耶稣是很生气的。那么我们也已经看到了，以色列人呢此时此刻他们的属灵的光景呢是已经离弃了耶和华神，敬拜神呢对他来说只是一种形式而已，这种形式了，不是用心灵和诚实在敬拜他，他也不是在忠心，而是就是一个形式了。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已经把这圣殿变成一个偶像了，只要他在那里就可以。而这时候的光景呢跟当年巴比伦人攻打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是很像很像的。当时的那些耶利米先在耶利米书里边记载的非常的清楚，那个时候同样也是如此，他们把圣殿给偶像化了，他认为圣殿只要在这儿啊，神就在这儿。但是耶利米先知在那里就提到一个更重要的观点是什么呢？神只住在圣洁的国民当中，他不会和其他的偶像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的。所以此时此刻也是一样的，他们把这个圣殿呢给偶像化了，觉得这个殿在这儿，那耶和华神就是与我们同在，耶和华神就是祝福我们的。但是呢我们看到主耶稣进来的时候，他要洁净圣殿，他要洁净父的殿。这里面并不是说这以色列人自己悔改，主耶稣教导他们悔改，不是的，是主自己亲自洁净这圣殿，将贼窝呢洁净成神的殿，成为万国祷告的殿。好了，那么主耶稣在这里洁净了圣殿。那耶稣洁净完圣殿之后，就在殿里教训人，就在那里在讲论天国的事情。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所以他们就开始想了，这个耶稣来了竟然敢把圣殿里的这些生意都给打坏了，那么他们就开始要杀耶稣，但寻不出法子来，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所以还是这样的，因为他有很多的跟随者，那个势力也很大的，如果他们要去把耶稣杀，这些跟随者绝对不会放过他们的。好，那么我们今天经文呢就讲到48节，讲的是什么呢？是主耶稣在伯法奇橄榄山到 进到耶路撒冷之前这一段，他要他的门徒去解一个驴驹来，而他要骑这个驴进城，而这件事情恰恰是先知撒迦利亚所预言的，就是这位以色列的拯救者，这位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进城的时候一定是骑个驴驹的。在另一处经文那里边也告诉我们说，他要荣耀的骑着这个驴进城。然后呢，这个事情这样成就了，成就了之后，主耶稣在还没有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首先给耶路撒冷哀哭，因为他已经看到了耶路撒冷神的百姓因着离弃神而马上要遭到这样的毁灭性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前景的时候呢，而他们又不肯悔改的时候呢，又不认这位神所差派来的这个和平之君的时候呢，他就为他们哀哭。然后进城，进了圣殿之后，他就开始洁净圣殿，将那些做买卖的、那些不合乎礼仪的全部都清除之后，就开始在那里教训人。当在那里教训人的时候，有许多人都跟随他，都拥护他，以至于这个祭司长、文士和法利赛人、尊长都要杀他。但是主耶稣还在那里去教训人。好，我们看这段经文主要的讲的是什么呢？我们学到了什么？讲的什么？我们看哈，这里边呢，两种人，一种是那些人跟着他走的人，另外一种呢，就是敌对的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这些人，他就上来就是想杀他。这是完全抵挡的。那么前边呢，我们看到了有一件事情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驴驹的这件事情。驴驹这件事情正应了先知撒迦利亚的预言，所以撒迦利亚的预言也正在指明这件事情是吧？应验在他身上，他就是这位弥赛亚，对不对？他的门徒看见了，所以呢，就产生出来后边这样一个结果。说将近耶路撒冷，正上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这里边不单包括他在耶利哥前面，耶利哥他所行过这一切的异能，甚至于黄章老师还包括前面他所行的这一切事情，不管他们看见的或者是听见的，当然也包括刚刚发生的驴驹这个事情，所以他们对他有个认知，对这个耶稣有个认知。怎么样认知呢？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他是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他们根据他所看到的这一切事情怎么样，他认定他就是基督，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神赐给人的这位和平者。这个认知有没有问题？认的对不对？对，没错的，他们认的是对的。但是呢，当耶稣进城的时候，他就为耶路撒冷哀哭，这和那些欢天喜地的那些门徒们完全不同，完全不同。表明的是什么呢？表明他这些门徒对耶稣还不是那么懂，主耶稣之前讲的那些话他们不明白，甚至于主耶稣三次预言他自己要被羞辱，要被拒绝，要被杀掉，他们好像没放在心上。他们觉得这位王来了就是，哎呀，简直就是好像那个好莱坞大片里的英雄一样啊，就把他们就都打败了。所以我们从这里边我们就隐隐的可以感觉到一点，就是跟随他的这些人，他们有一些对耶稣的认识的不清楚。好了，当主耶稣进城之后，你看他就开始洁净圣殿。洁净圣殿不是谁都可以洁净的，圣殿呢谁敢随便去洁净呢？圣殿里边那些一切的作为都是在严格的律法之下所管理的，但是主耶稣进去怎么样，就可以把这些全部都推翻，全部都洁净掉了。而且讲到了引用旧约圣经当中告诉说，这我父的殿是祷告的殿，你们就把它变成贼窝了呢？言外之意，他就在骂这些人士，骂这些不但是骂在那里做银钱的人，他乃是指责所有的以色列人，也包括那些祭司长、文士这些人。方才弟兄应用的很具有现实意义，利益输送，这是肯定，这是一个关系在里边，就做这些事情。那么好了，那么主耶稣在里边 洁净了之后他就继续教训，而那些人马上就想杀他，所以另外一部分人就是坚决是敌对他的人，就是敌对他就要杀他。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什么事情呢？刚才讲了，刚才进去的那些人到了耶路撒冷城喊着要钉他十字架的那些人是谁？就是这些人。但是前面这些人的确认识他是什么，这是从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承受，对他的认识很清楚哦。但是为什么就要钉他十字架了呢？这里边告诉我们说，他们怎么样？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他们所相信的是什么？异能，异能发现这位耶稣太有能力了。但是当耶稣被人绑着、被人鞭打的时候，那时候看出他还有什么异能吗？能不能看出他有什么异能？你有那么大的本事吗？为什么被人抓起来了？你为什么被人打得那样呢？所以当他看不到这些异能的时候怎么样？就定他十字架，他不是。但是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我们对这位耶稣的认识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呢？就是这些人他们是凭着看，哇，他真有能力，行了这么多的异能，哇，又这个又那个的，对不对？然后又驴驹这事儿，哎呀，真是奇了。但是呢，当他就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哇，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你就是基督，你就是弥赛亚啊，衣服都给他搭在地上铺红地毯。但是当看到耶稣没有这些异能的时候，好像成为一个软弱者的时候，被捆绑、被鞭打、被羞辱的时候，他们就说那就钉他十字架吧。哎，前面认识他基督，如果他真认他是基督，认识弥赛亚，他怎么能说他是？
他缺了一件事。
缺了哪件事？
再做一件事，带着他们把罗马人推翻了。
嗯哼，
弥赛亚就没再干这件事。
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我问的问题是，这些人对耶稣基督的认知，就是认识他是谁，出了什么问题？一会儿认识他是基督，一会儿又觉得说定他十字架，他不是，他们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
他们很现实，很现实，
很现实。啊，很现实的意思叫什么？就是凭着。眼见，保罗说过，对不对？保罗说，我们都曾经凭着眼见，有一些经文找到一下，我们都凭着眼见认过他，但是以后不会了。零后是吧？
五章十七
四百一号，零后，哥林多后书是吧？
对。
他说我们都凭眼见来，凭外表认过他，但是以后我们不凭外表认他了。五章十七节十八节是吧？
对。
嗯。
从十六岁开始，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旧事都变成新的了。
好了，这些人凭着一些的异能看出来，哦，这个人不简单，何塞纳。但是当看他软弱的时候，怎么样呢？就觉得哦，不是吧？就开始凭外貌认人了。我们真正应该靠什么来认这位基督呢？靠什么？靠神界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他是应该先相信撒加利亚先知所做的预言呢，还是看这个人怎么样？所以主耶稣在进这个耶路撒冷城，骑驴驹进城，这是一个极具的，怎么说，为他做最大的见证，就是先知都给他做见证的。换句话说，先知是讲神的话，也是神为他做见证的。他们到底应该相信谁呢？他们没有相信神借着先知为这位基督所做的见证，而相信了什么？他们自己所看到的。所以当他们看到这，再加上他们怎么样进城，他们对德国这个概念的一个误解，赶走罗马人也好，使以色列复国也好，他看不到的。所以他们这一部分人，他们对耶稣的信呢是不真实的，他们是按照他们自己的眼睛在信。我们今天的信心也是一样，要建立在什么上？建立在这经上。他们是什么？我看着像啊，那就是；我看着不像，就不是。一直到什么时候这些人才醒悟过来？ 一直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对不对？甚至于他的门徒，主耶稣死啊、被钉死了埋葬了之后，他们都四散奔逃了，对吧？去打鱼去了，该干嘛干嘛去了。那天晚上怎么样？还在一起祷告呢，是吧？门锁上了，怕兵丁来抓他们，对不对？他们觉得 game over， 他们都凭着眼见来认这位基督。所以这个呢，给我们今天的一个最大的提醒，就是方才所读到的这节经文，也是这段经文的一个解释。我们不要凭着外貌认基督，我们要凭着神借着先知和使徒为他所做的见证来认这位基督。是什么？就圣经嘛。所以主耶稣说，这谁为他做见证呢？就是这经，这经为他做见证的。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清楚一件事情，这个信仰是什么呢？是出于神，倚靠神，并且归给神的一个信仰，不是我们凭眼见，凭我们自己的理性来判断的，这样判断一定是错的。尽管有些时候那些门徒发现，哎，这个基督能够被人捆起来吗？能够被人打吗？所以他就怀疑了。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也是如此的话，我们就会常常失败的。而我们所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很多的遇到的环境当中，我们似乎看神好像不跟我们在一起了，基督不跟我们同在了，我们祷告好像不蒙垂听了，我们应该相信什么？相信什么？我们相信神的应许，在经上所应许的。你说我感觉好像神不垂听，不，神在那里垂听。你觉得好像神不帮我了，神在帮你，只不过是我们希望什么呢？哎呀，我得了病了，我希望一祷告明天就好，哪怕说我祷告完了之后，今天八点半祷告完了之后九点钟我就好了，那是最好的。就像这里的人一样，看到了我就信心满满，看不到到九点钟还没好，第二晚上啊、祷告不停了，神不理我了。我们不是这样来认神的，也不是这样来认识我们的主的。即便说我祷告不好，我死了，我相信那是神在我身上最美好的旨意的成就，因为神是这样说的，那就是神就是一定会这样做的。我祷告好像说，哎，神怎么没不听我的祷告？不，神在听你的祷告，只是神要按他的时间来回应你的祷告，而我们自己已经设定了一个时间，你得马上听我祷告，这才叫听我祷告。那你怎么知道神听你祷告？神这样说的，神他是一个乐意听人祷告的神，他是将这权柄亲自赐给他儿女，并且要垂听他的祷告的神。如果神不喜欢听我们的祷告，或者听，有时候听有时候不听，那他给我们这个权柄做什么？就好像一个人给你个电话号码，这电话号码不一定好用的，你打吧，对不对？神从来不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的信仰的根基，圣经告诉我们说，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教会的根基是什么？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的。什么叫使徒和根基的根？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就是借着使徒和先知所讲的一切神的话，然后谁？基督做房角石。所以这些基督啊，这些先知也好，这些使徒也好，他们在讲谁？在讲基督啊。所以基督是房角石，他是核心。所以我们今天的信仰必须建立在这使徒和先知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凭我们的眼见，凭着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感觉不可靠，我们眼见也不可靠。如果我们眼见可靠的话，那么我们如果得病了，哇，我们就觉得我一祷告好了，我就觉得这神很真实，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啊。不好，那我们就觉得这个不太真实，我们的信仰就需要，信心就需要动，就可能就会动摇。我们今天一天顺利的时候啊，我们就感谢赞美主，我们办事很顺利。我们办事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信心开始动摇。不是，这一切都，这个环境都不能够左右这位上帝。这位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都必然应验和成就。你说那为什么到我身上就不成就呢？那是因为你要神按照你的计划来成就神的旨意，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跟随这帮人怎么样？他们就希望进了城之后按照他们的旨意打败罗马人，然后 建立一个强大的以色列国啊，他想这样成就。但是耶稣到门口开始哀哭，说你这城要毁了。很简单，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的信仰的基础到底建立在哪里。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信心坚定的扎根在神的话语的上面，神所讲的就是根基，而这根基的房角石是谁呢？是基督，这可靠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花时间去读圣经呢？为什么花时间去花很多的时间研读圣经呢？我们不去看神的话，我们的根基一定是不稳的，一定是不稳的，这是肯定的，这是肯定的，这没有什么话讲的。所以一个教会，一个教会的标志是什么？当然教会有几个标志的，其中的一个教会的标志是什么？就是教会必一定要有真道的宣讲，就是合乎圣经的道要讲出来。不是我讲一些人的道理，世界上的道理，或者讲一些顺口溜什么的。你会发现这些东西有些时候很有道理的，但是我很喜欢一句话，再有道理的道理也不能够代替真理。你必须讲真理，没有真理的话就不是教会。因为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当中讲过，教会是真理的柱石，是永生神的家。你不宣告真理，那算什么教会啊？那算什么永生神的家呀？那不是的。所以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了，如果我们对这位主的认识不是借着神借着先知与使徒所启示的，我们就会像那些人，教会里就会充满那些跟随他的人，称他为主，称他为何塞纳，称他为耶稣基督的，称他为主的人很多，也是非常真实的。你看这些人称赞主的时候，大声赞美的时候非常真实的，但是要他钉他十字架的时候也非常真实的。在教会当中反映是什么？就是在教会当中敬拜赞美的时候也非常的真实，下去之后犯罪也非常真实。因为一个真正认识基督是主的人，真正认识这位主是钉十字架然后又复活的主的人，他不会轻易去犯罪的，这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如何，就在于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多少。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教会的根基，不但把教会的根基要建造在这神的话语的上面，就是我们个人信仰的根基也是建立在这上面的。这是我们今天要学到的一个最主要的。另外一个是什么呢？跟这是相连的。主耶稣为什么替这个耶路撒冷城哀哭呢？哇，一看那个悲惨的景象，当然那些人看不到，但是主已经看到了。那我们看进城之前，我还觉得哎呀，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哀哭什么呢？进城你就知道他为什么哀哭了，哀哭什么？因为城里的以色列人，神的百姓已经离弃了耶和华神。想一想，我们今天教会是贼窝不？是贼窝还是敬拜神的地方？真理有没有在这里被高举起来？敬虔有没有被高举起来？神有没有被高举起来？这是我们第二个要学习的。如果我们不能够将我们的信仰扎根在神的话上的时候，你会发现教会就会偏离的，偏离的时候这里边就会藏污纳垢。教会实际上是有个自清洁的功能的，就自己会清洁的。靠着什么来清洁？靠着什么来清洁？靠着神的话。但是当教会台上没有真道宣讲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好像一个人十天不洗澡，一百天不洗澡，一年不洗澡一样，身上脏是一定的，这是必然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所以我们就很难，就我们就会非常容易的来理解为什么抵挡他的这些人是什么？祭司长、文士、大祭司都是这些人，这些都是干什么的？这些都是宗教领袖啊，因为他们已经坏了，这百姓已经没有神的话语在他们当中了，先知已经不向他们说话了，于是圣殿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贼窝。如果每天都洗澡的话一定会干净的，如果神的话语正常的不断的被输送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人不断的会不断的被清洁，教会会不断的被清洁。所以圣经里边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教会要把教会什么洗净啊，洗净，要不断的洗，把它洗净，借着水和神的道把它洗净。 所以我们今天防止教会变成贼窝，如何来做到的？要洁净，要主亲自的洁净。主如何亲自的洁净？就是借着他的话和他的圣灵来亲自来洁净。而我们每一个人在当中呢，必须要受到洁净。不要学习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些人，这些祭司长，他们怎么样？他们不接受洁净，他们反过来要什么？他们本来应该是悔改的，对不对？但是他们反过来我要杀你。教会也一样，教会也一样，我们必须顺服神的道，你也顺服，我也顺服，我们大家都顺服，这叫什么？这叫同心合意。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件事情，要学习这件事，否则这里边会出现很大的问题的。教会出问题，就好像当年的耶路撒冷城被毁一样，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了耶和华神，离弃了我们的主，那么主当然不在我们当中。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就是教会，不一定的，必须是基督徒聚在一起，那才是教会。你说，哎，我们教会还不至于没有基督徒吧？有，但是你要看这教会里边主流是什么。当然有，所以我们要小心，要小心，不要凭外貌去看他。我们今天很多时候觉得说，也凭外貌的，觉得哎，我受洗了，这叫外貌，对不对？我觉知了，这也叫外貌，是不是？我每周都来教会啊，这也叫外貌。我说这句话可能大家很多时候都不太同意的，你每周都来教会不一定是基督徒，你受洗了也不一定是基督徒，你觉知了也不一定是基督徒。你说你凭什么说？保罗也说过，保罗怎么说？割礼不割礼全无功效。谁敢讲割礼无功效的？保罗说的。保罗是他发明的吗？不是，主耶稣也说过。主耶稣说什么？就指着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你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些人说，谁说的？主耶稣说，我说的。为什么呢？说因为你如果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就一定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见着我的时候他很高兴，你们见着我想要杀我。主耶稣那些人说，啊，亚伯拉罕，你见过亚伯拉罕？你今年才多大年纪啊？我们祖先亚伯拉罕那么大了。主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我。那些人杀了他。所以看到了，我们不要做这些外表的东西，我们也不单不要凭着外表去认耶稣，也不要用这个外表的形式来做我们信仰的根基，非常重要，否则我们教会一定成为贼窝，这是一定的，没有什么话讲。你要清楚啊，圣经告诉我们，那魔鬼天天都如吼叫的狮子在那里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要小心，这是主耶稣进城之后对他百姓极其严厉的一个提醒。洁净圣殿，这是一个高潮的，主必亲自洁净主的殿。所以保罗，是保罗说的吧，谁敢毁坏这殿，神就必毁坏那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学习神的话，学习神的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慢慢的就，你不要觉得说，哎，我来参加两次查经怎么一点都没有改变呢，我怎么一点都没有什么进步呢？不要着急，给你讲个故事。这个故事呢，以前我能给大家讲过的，一个老人家在山上告诉他的孙子说，你去下山给我打一桶水，于是给他一个桶，那个桶是装煤，煤桶很脏的，于是他就去打水。孩子打水的时候呢，拿上之后发现没水，发现这个桶漏了，他爷爷说，你再去打水。他又去打水，打上来之后呢又漏没了，然后他跟爷爷说，这是桶漏啊，他说你再去打水。他又去打水，打上来说又没有水，他说爷爷，你干嘛让我去打这个水呢？漏了，流走了。他爷爷就告诉他说，孙子，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桶比原先的干净了？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的孩子生出来的时候，是不是你第一天喂奶，他一下就长了20斤？第二天喂奶，他就长了1.78米，有没有？没有，那是一天一天成年累月所做出来的。我们今天也一样，神对我们的喜也是一样。我们可能说觉得说，哎呀，今天作用不大。哎呀，今天好像是我今天读的经我都忘了，上星期忘了，不要紧。我们都是有限的，但是关键我们要不断的洗，不断的洗，不断的洗。如果我们一次洗完了之后我们就离开了，你一定不干净，这是肯定的。如果你放弃的话，神的话就是这样，不断的在洗我们，不断的洗我们，洗一年，洗半年之后，你会发现，哎，你会觉得说，哎呀，这半年好像我没学到什么，但是你已经变了。虽然你似乎觉得没什么东西留在你的里边，但是你已经变得比以前更洁净了。你不信，你试一试。所以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如此的按照圣经来建立我们信仰的根基，建立我们的教会。否则的话，我们还是凭外表来认我们的信仰，我们也会按照我们所认的这样的外表来怎么样，来建立我们自己的信仰。这样的信仰在神面前拿火一烧，一个也停不住，这叫什么？草木合接。所以非常重要。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有没有一些问题，或者有一些分享，或者一些补充？有没有？两点。第一点呢，我们回到根上来说，就是主耶稣所责备他们的。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当中，主耶稣说，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不可以偷窃？只是我告诉你们，你心里边起了贪念就是偷窃，对不对？你们听见有人说不可以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你见了富人就动了淫念，就是犯了奸淫。所以那里边讲了，你们曾经听说过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当你恨一个人就是杀一个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律法师也好，或者说这些文士或法利赛人也好，实际他们并不真正的明白神的律法，他们讲解错误。因为什么呢？哪一个更容易遵守？比如说偷窃和贪心，哪一个更容易遵守？偷窃更容易遵守，对吧？但是贪心你管不了自己。所以说因为他们是律法主义者，他们靠守律法的，对不对？所以呢，他就觉得，他就讲解你不可以偷窃哦。所以主耶稣怎么指责他们说，你们是粉饰的坟墓，你外边画得很好看，里边是什么？死人的骨头。你们好像是洗净了杯盘的外面，而里边却装满了垃圾。所以当一个信仰变成简单的几个规条的时候，也就是变成一个律法主义者的时候呢，人们就会找一条捷径，更容易遵守了，而去怎么样，牺牲的是什么？牺牲的是律法的本身的意思。所以主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听说过不是不可杀人吗？只是我告诉你，你恨人就是杀人了。所以是他们在信仰上他们高举自己，以至于怎么样，贬低了神的律法，把神真正的律法的意思给抹煞了。这是他们核心的部分的。第二个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他们自己的败坏。他们做这些事情，他们里边是有私欲的。他们的私欲不单单说是要表现出来比别人好，在遵守律法方面比别人好，另一方面他要说什么呢？圣经里告诉我们，他们为什么要杀耶稣呢？当然他给出的答案是说，哎，这个人亵渎神，是吧？三天拆毁圣殿，三天建起来。还有方才我们所讲的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就是神，亵渎神。但是他们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真正的意义记载在约翰福音当中。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祭司长怎么说？哎呀，这个耶稣我们得处理他。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罗马人来了，有一些犹太人就归了罗马人，这个耶稣又来了，又有一帮人归给了耶稣，我们没人跟随我们了，而我们才是宗教领袖嘛。所以他们是出于什么心？嫉妒。所以是他里边的败坏。所以我们就看当时主耶稣那个时代的那个已经非常的败坏了。你从一点就可以看出来，当时有几个大祭司？两个，是不是？当时有两个大祭司。什么时候有过两个大祭司啊？ 只有这个时代有两个大祭司，一个是罗马人的大祭司，一个是什么？犹太人的大祭司。所以已经混乱到了一定程度了，混乱到相当一个程度了。所以这里边一方面他们在真理上的一个妥协，或者是认识不清楚，另外一方面呢，它里边有一个极大的私欲，所以他们就败坏了。他们既然能够允许这些人进来做淫邪，当然他们都有合乎他们自己所说的那些道理的，但是这些道理呢都不能够改变神的真理。所以当这真理来，耶稣来着，这些都要把它清除掉了。你说的是对的，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真真实实的。当一个人，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不认识真理的时候呢，或者说我们私欲占上风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一个瞎子。我们今天看好像是，哎，这很明显嘛。如果我们在那个时代哈，我们可能跟那些人一样的。所以那好了，刚才你又回到最后一个问题了，你说那我们如何辨别这些人？回到圣经当中来啊，这很简单，你回到圣经当中来认识，你就知道了。回到圣经当中来，你一下，现在今天有很多的东西的话呢，我们都能够看得很明显的。今天他们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发的是 John MacArthur 讲的一些讲话，他就是强烈批评就是社会公益派的人。现在呢，有这么一派人 ，John MacArthur 称他为是最具威胁性的和最具欺骗性的一个，他们什么高举社会公益。最典型的是谁呢？就是中国的王怡，他要替天行道，他要为民伸冤，他要执行社会公益，这是最具威胁性的。你敢说王怡不好吗？他把自己当成上帝一样，他实行社会公益，所以问民请愿，和政府对着干。这是不对的，这是不符。你一看圣经，你知道这是不对的，因为什么？你知道他那里边那个公义呢，和圣经里边讲的公义是不一样的，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为神的公义做见证的，但是他把他自己当作公义的化身，这就是区别。他所要争的是什么？是人的平等，而圣经里告诉我们的公义是什么？是神的本性，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回归圣经呢，来建立呢，我们就知道什么对是什么错。你会发现呢，当我们对真理越来越熟悉的时候，你会对那些异端邪说上，你很快就很容易就看到它，你就那直直一笑就行了，你根本就不需要去，哎呀，觉得费很多的心思或是怎么样，你一看就知道。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圣灵可以帮助我们参透万事，所以非常重要。一定要读圣经，一定要读圣经，而且不是为了读圣经而读圣经，是要明白圣经而读圣经。要想明白圣经，必须借着圣灵我们才能够明白，所以你一定离不开祷告，这是我们反复强调的。